好 ，OK， 那大家好，那我是 Eric， 那今天呢录一个比较特别的节目 Podcast， 那当然我们也有 YouTube 的影片，所以呢大家可以从这边看到我们的画面。那 Podcast 的朋友呢，你是听到声音档，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一个，他的故事很特别，就是他过去是这个台大健美社的社长，但是他在以前呢，他也是一个胖到体重超标的一个这个男生。对，那他的故事，那当然，如果 YouTube 上面我会放他的照片。那如果你是听 Podcast 的话，没关系。你最胖的时候胖到是几公斤？
我最胖的时候胖到79公斤，BMI 大概有30左右吧。
对，好，因为这边补足，我们很对话很自然的聊天，因为这边我还没有请他自我介绍，好，所以接下来什么样的人适合听这样的节目？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恢复自信，你认为你过去是一个很胖的人，你有梦想，你想要站上健美舞台，或许这一段音频或这一段影片你是适合去听的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故事会让你知道，成功永远不是方法，永远都是态度。当然方法也会提供了，我们这边会请他来分享一下如何从一个小胖弟到健美冠军，所以我们邀请我们特别来宾，好，我们的 Jason。
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那我目前的工作是一位独立理财顾问，那今天主要呢会是分享在健身的这一块。那 Eric 哥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？
我想问的很多，第一个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胖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几公斤？
最胖的时候79公斤。那因为我身高只有大概165左右，所以这个体重算是非常的过重的。
很过重。你是那时候是几岁？
那时候是23岁。
23岁其实也出社会了一阵子了。
哦，那时候在念研究所。
研究所，所以你是因为念书的时候，然后练书，然后让你体重。
这其实要讲到更之前，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胖的人，我是易胖体质。
对，
那我其实从小就还蛮肥胖，然后也常受到同学的嘲笑，所以在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很努力想要减肥。
对，
那到后来因为我参与了蛮多的运动相关的活动，例如说街舞啊、田径啊，所以会锻炼一些基本的体能，那慢慢的我也达到我自己喜欢的体态。
对，
那后来真的为什么后来在研究所的时候又会变得那么重呢？其实是因为我那时候加入台大健美社，那我希望帮社团做一个宣传的噱头，所以我刻意把自己那时候从70公斤吃到79公斤，然后再花了半年把自己瘦到60公斤，那就做了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社团宣传啊。
所以你从23岁以前，你就是一个应该说你已经有运动习惯了。
对，
但是你因为社团的目的让你刻意吃胖。
对
对，那所以你以前也是易胖体质？
对，我到现在也是啊，我很容易胖。
对，一般人都很容易胖，一般人其实都是这种体质。所以那我想问的是说，那你现在你在过去运动的时候，因为你刚刚说你过去是一个胖子，然后你也受到人家欺负嘛，我们就从这地方讲起，因为刚刚讲到后面是你已经经历过挫折之后的转变，我们往之前去移动是，你之前遭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就是开始健身的习惯之后，是什么让你想改变？
什么让我想改变？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受到身旁的人的嘲笑。那我是一个自尊心比较强的人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那是不是把自己的体态改善，就可以让他们觉得，好像不应该这样嘲笑我。
所以你有痛苦过？
有。
OK， 这个地方我也是补充一下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改变有两种嘛，一种是想追求快乐，做些卓越，另外一种是逃避痛苦。所以其实我大部分听到的真正能够有巨大改变的，其实都是想逃离痛苦，所以你也是后者。
但对我来说这件事其实两者都有，因为身材好的话其实有太多的好处了。
对，其实是，你觉得好处是什么？
好处就是会比较多人喜欢你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。那在健身这个圈子练太好，其实好像大部分是男生
会比较喜欢。我们都认为说刚开始是女生，
对，好像练了之后就会很多女生来接近你，但是后来发现怎么好像都是男生，其实还蛮有趣的。
对，就是我们有经历过这一块，所以那你之前是因为被嘲笑，然后觉得自信心的时候有点低，应该是比较低落。
对。
所以开始去从健身吗？
所以你那时候去上健身房，还是你去做什么运动？
其实我一开始决定要转健美，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，就是我过去其实是街舞还有田径的运动员。那我的膝盖韧带、前十字韧带受伤之后，医生就不建议再从事这样的运动了。所以我就想，那还有什么运动是我可以做的？后来想想，好像就剩下健美可以做了。
健美
是这个原因。哇哦！然后后来也意外的发现自己在健美上是有一点天赋的。
天赋？健美的天赋是来自于什么？
我觉得主要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有些人就是很容易长肉，不管是肌肉和肥肉，那我就是这种类型的。那有些人是不容易长肥肉，容易长肌肉，这种也是很好的体质。那我刚好就不是这种。
对，所以你是符合这种条件，长肉，因为容易说容易变胖。
对对对。
可是健美到底是容易？很多人会讲说，健美有些人要先养，把自己变胖，就是吃胖再练，还是瘦瘦的时候再就是？到底增肌跟减脂哪一个要先？
其实没有一定的答案，看自己想要怎么做都是可以的。
对，所以你那个时候是比较胖的时候开始练了吗？
算是一边练一边吃胖吧。
一边练一边吃胖。所以你觉得吃跟练，如果以一个新手来讲的话，哪一个比较重要？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踏入这个健身，我也想要让自己变得肌肉男，那第一步会是什么是最重要的？
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要从吃开始，因为以我自己来说，我训练量可能一直维持在这个量，可是只要改变吃的，我就能改变我的体态，就是热量的控管。那当然练也很重要，你吃的控制好，你没有练也不会有任何的效果。那我觉得真正最重要也最常被忽视的，其实就是睡觉的部分。其实大家都讲吃睡练嘛，那其实我觉得睡觉是最重要的。
睡觉，我们可以多谈一下，比如说关于说吃的部分，因为在以台湾来讲，我个人的观察。分成两项，一个是吃不胖的，一个是本身就已经有点肉了，就是可能有点肚子的这种。那我们针对这两种的族群来讲，如果比较瘦一点点，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比较干干瘦瘦的这种人？那这种人如果他开始要变得像你肌肉比较有膨胀感的话，你觉得他的饮食怎么做会是比较最佳状态？
我就有认识这样子的，他跟我差不多身高，那他一开始非常瘦，只有40几公斤，
男生吗？
对，男生。
多高啊？
然后到后来跟我差不多16多而已。
那很瘦，
非常的瘦。但是他后来练到也是60公斤的量级，非常厉害，比赛也是有拿名次的。对。那我觉得关键就是，既然吃不胖，那就努力多吃一点啊。那有些人可能也要去检视自己吃不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。有时候也要适度的去看一下医生，如果是肠胃的问题，你可能再怎么吃也不会有效果。所以还是要去检视这些身体内在的问题。那再来就是吃的时机，我觉得也很重要。例如说训练前后的时机，多吃一点东西，其实是对增加肌肉会比较有帮助的。
那如果说像这种瘦的人，一整天的进食时间，你会怎么建议？
我觉得就是把热量尽量集中在训练前后。
前后为什么是前后？
不是因为训练前会需要能量的，会需要先补给能量嘛，提供训练的时候使用。那训练后这些能量会供给你的身体恢复使用，所以都很重要。
所以前跟后是最佳的，什么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都在这个时候去吃。
对，但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你一天要吃到足够的量。对，因为很多人会忽略这一点，就是过度的在意摄取食物的时机，但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先把握好你每日摄取的总量。
那总量你会怎么规划？比如说一个过瘦的人想要变壮，你会怎么规划他的总量？
总量的话，其实现在比较流行的应该是 TDEE 吧，就是那个叫 Total Daily Energy Expenditure， 就是你每日的总热量消耗。那网络上去搜寻这个，可以找到一个基本的计算机。那先算出自己大概每日的消耗的热量，然后再去增加一点热量的摄取。
对，
那实际去看看自己身体的变化到底怎么样，然后再去调整热量的增加或减少。
所以就是总热量的增加或者是减少。如果你太瘦了，热量就是要多一点点。
对。
那如果你要减肥，你就是热量少一点点。
对，这是肯定的嘛。
OK， 那饮食上的话，因为我们都说增肌，大部分男生对于增肌都会有一种这种字眼上的幻想，就觉得哇，增肌好像是要一直吃嘛。那我们有没有听过什么干净的增肌跟比较不干净的增肌？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？
我觉得看自己喜欢怎么样的生活形态吧。那像我是一个特别爱吃又特别容易胖的，所以我就是都是偏向比较不干净的增肌。
什么样不干净？比如麦当劳、肯德基，
就什么增肌的时候就什么都吃，然后减脂的时候再把脂肪减掉，尽量留住肌肉。
我觉得增肌很难的事情是，你在增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好不容易线条出来，因为增肌然后线条糊掉。
对，
你会不会觉得拿捏就是我到底要线条还是要变大？
我觉得这个就看个人、欸、那以我们有一些健美选手来说，就会倾向在没有比赛的时候一直吃，然后让肌肉跟肥肉一起长、嗯、
非赛季的时候，
然后在接近比赛的时候再开始减脂，尽量留住肌肉。那当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典范，因为我觉得你要长期维持在一个好的体态，就是要找到一个就是符合自己生活形态的饮食方式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OK， 这个地方我蛮认同，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、欸、我到底你怎么吃，可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形态、工作生活条件不一样，甚至我 好多东西都不一样，甚至包含到 后期的可能个人因素都会有影响到、嗯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去 copy 人家的做法，其实我觉得原则如果抓到，像刚刚热量这个原则、嗯、有抓到，我觉得就是很棒的一个原则、嗯、那再来就是刚刚说干净增肌或不干净增肌，那什么是干净增肌？
干净增肌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要吃得很干净，是不是都要吃水煮的、啊、然后没有调味啊，这样很痛苦的饮食方式。但我个人认为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认为干净的增肌其实就是你拿捏好你每日的热量摄取，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，那刚好能够达到一个增加肌肉的效果，这样而不至于增加过多的脂肪，这样就好了。
那你增肌期会抓多久？如果说我今天，因为也不可能无限期一直胖嘛，总都会有个 deadline 时间、嗯、所以你是怎么去安排跟规划这个增肌期？
以我自己来说，这几年没有在比赛，那我 很简单的安排就是冬天的时候吃胖一点，然后快要夏天的时候就开始减脂，
所以一季一季这样子，一季三个月这样，
就差不多是这样，
三个月、啊、所以你等于说，那你这样一天呢都吃，你非赛季一天吃几餐？
其实不太一定、欸、有时候忙起来就是有一餐没一餐的，然后睡前再把今天的热量补足。
哦，所以就是完全的就是没有这件事情，就是吃不吃反正就是看工作形态而定这样子。
对啊对啊，因为我的工作形态是比较忙碌的，然后也比较没有那么规律的，所以就很难像一般上班族就是可能三餐怎么安排怎么吃这样。
那如果比较忙，对于健身会不会有影响？就是我有一餐没一餐，对于要让自己看起来有希腊身材的样子，
肯定会有一些影响的，不过方法是人想出来的嘛，不管怎样的生活形态或者是条件，我认为都是有办法去达到自己的目标的。
对，所以听起来增肌反而是就是你只要练，反而是增肌你练也要抓到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其实会变比较胖。
对
对，那我也听过很多人说、欸、其实透过增肌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自己训练量增加起来、这个也是一种技术上的部分、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完增肌期，因为很多男生说、哦、我要如何增肌，那增肌跟减脂可不可以同时进行？
当然可以啊。
所以你觉得关键是什么？
我觉得关键还是在热量的控管，就是所有减脂和增肌的关键其实都在热量的控管、就是你热量摄取超过消耗你就会增肌，
对，
那热量摄取少于消耗就会减脂。那不一定是增肌，有可能是增加脂肪，那也不一定是减少脂肪，也有可能是减少肌肉，
对，
那就是要自己去拿捏。
对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还蛮重要，因为最常被问到问题就是、欸、我增肌的时候我会不会减脂，我减脂的时候会不会掉肌肉。对，但大部分减脂都会掉一点，
多少会掉，尤其是越资深的训练者越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。
对，
那越是属于新手的人呢，越容易得到增肌减脂的效果。
对，为什么？蜜月期是不是？
这就是蜜月期的概念，因为一开始你还没有练过，你的肌肉会比较容易长、所以很有可能是在你减脂的状况下肌肉还可以增长的。
对，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在听到这支 podcast 或影片的话，其实特别来讲一下，因为当我们今天两个男生录嘛，当然我相信有女生。对，那其实很多人说、欸、没有，其实没有女生的练法，就是女生基本上跟男生是一样，
其实就都一样啊，
都一样。所以其实如果你在看坊间有些什么专门女生的练法的那个，当然那个你可能要留意一下，因为肌肉构造都是一样。
是啊是啊，
对，所以男生的腿跟女生腿都一样叫腿，股四头跟股二头都是一样的训练模组。
没错，
对，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也要跟大家去说明一下，并没有所谓，当然以女生的形体来讲可能会有比较比重比较要练。那如果你在比健美的话，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健美的女孩子？
有啊，
有女孩子。所以你觉得，因为最早期的健美跟现在比基尼，你觉得差在哪里？
差在健美比较 hardcore 吧。
哦，比较执着在那种看起来
就是要练了很多肌肉这样。
很多。
那比基尼就比较强调就是女性整体的美感。
哦，所以这个看起来还是有。我发现其实现在蛮盛行在比基尼啊健体的部分。那你觉得健体跟跟健美差别在什么地方？
我其实没有很了解健体的比赛，因为我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健体赛的。那我觉得差别就在健体会把腿挡住，
哦，对于腿，
对，对于腿特别是优势的人可能会比较不利一点。
对
对
对，所以其实很多人，我听过一个前辈讲说，其实新手刚开始可以练习从健体开始，
嗯嗯，
对不对？那健美当然要看腿嘛，那腿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腿真的。大部分人，你喜欢练腿吗？
我还蛮喜欢的。
真的蛮喜欢练腿的。
对啊，
哇，一开始就很喜欢吗？
好像是膝盖受伤之后，因为医生建议要做适度的阻力训练，去提高膝盖的稳定性，然后后来就变得还蛮喜欢练腿的。
哦，那你是从复健的角度去练腿，
啊啊，
得到它的益处这样子。
对对，
我一开始练腿的时候练到吐了两次。
哇，那你练的很
强度，因为以前不练腿
非常高，
以前我是那种只练上半身，然后下半身没练，就教
他们就穿着裤子又没差。
对，那后来发现说，我发现其实不练腿肌力会卡住，欸，就是他没办法再往上跑。
很正常啊。
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朋友跟我讲说，我的教练跟我讲说他，欸，所以你要开始从腿开始练，所以就开始练腿。那发现练腿真的也瘦比较快，啊，对，体脂肪掉比较快，
肯定的。
对，所以最后我们刚刚从增肌讲到男女生的健美其实是一样的，练身是一样。那再来就是说关于减脂，你觉得？减肥，跟我刚刚讲到，其实就是热量的减少嘛。那你觉得，如果要对于一个观众或者是你现在听频道的人去讲说，哎，我现在要减肥，因为从胖变到健美，我觉得这是，我觉得这是从启动到卓越的，这个是两个阶段。我如果真的要讲的话，因为你从胖变到卓越，我觉得中间太空了。如果有个阶梯的话，你觉得从这个从小胖胖的人到站上舞台，毕竟你也是在那个量级的冠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永远在冠军身上可以学到最多成功的经验，所以你可以分享从一般到卓越。如果真的大家想跟你一样，你觉得可以给他三个建议会是什么？
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确定自己的目标，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结果。我觉得做任何事情，第一步都是要知道自己目标是什么。
目标。
对，如果你只是想要练壮，但是你不知道到底想要变成多壮，那其实你会很没有一个方向，那也很容易中途就放弃了。所以我觉得可以先找到一个是属于自己典范的那个类型 的，不管是选手还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。
你刚开始怎么找目标？因为你胖就没自信，怎么去设定目标？
那时候就是看一些国外的 fitness model， 我觉得哇，他们身材真的好好，然后我就会把他们照片存起来，这样，
这个很重要哎，视觉化的，
啊，
你觉得这有帮助吗？
我觉得非常有帮助哎，就是有时候想偷懒，然后又看着这些人的照片，就觉得哦，还是要练一下。
我发现我朋友会放的是女性的健身，
我觉得这个也很激励啊，
那也蛮激励的，希望另外一半变成这样子。
对啊，
对，
或者是自己变成这样之后，就慢慢的能吸引到这样的人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目标。
对啊，对啊。
OK，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件事情目标是你也可以，还是你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？是那样子的人，
我觉得我好像从小就一直觉得我想做的事情一定做得到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不可以的问题，反正就是先做了 再去调整嘛。
Oh.
那但是说老实话，我当时设定的那个目标的对象，我到现在都还离他很远，所以都还没有达到。所以我觉得目标设定的远大一点，其实对自己也是会有好处的。
目标设大一 点，
对啊，
这是第一步。我觉得这蛮重要，因为其实一般人你没有目标，就像你今天你可能要到美国。或者是你要到加拿大，反正你要到哪都好，但你要知道，至少你选下目标之后，然后你目的地选到了，你怎么交通工具那个是其次的，时间早晚，
啊啊，
可是你要先有一个目标，
啊，
所以
不知道到底要去哪，
对，迷路了，
对啊，
那常常别人跟你讲高雄也，那个嘉义也不错，你就去了，
对啊，對啊，
打消念头，所以没有目标很容易被影响，所以再来，那你觉得第二点，如果真的要讲的话，第二点会是什么？
第二点，我觉得就是坚持吧。就是既然设定了目标，那就坚持努力的去做。
坚持，坚持，其实一般人都会认为坚持是重要的、必须的。那你觉得坚持适用于所有人，或者说，如果我是一个我就是不坚持，那我怎么去练习坚持这件事情？
我觉得先从小事情上去坚持。
小事啊？
对啊，或者是把目标切成小一点，例如说我可能半年想要瘦15公斤好了，那我可能可以切。除以6的话，一个月大概要瘦2公斤多嘛，对不对？
Oh.
所以你就可以每一个月每一个月去先坚持一个月看，然后再检视这个成果。那看如果有达到的话，你就会更容易在下一个阶段再继续坚持。
听起来就是把
那你每一个小的目标都能够坚持下去，其实就会完成这个大的目标。
把目标切成行动，切成小小事情去做，这样子，让它可以被拆解。
对，这样会比较容易坚持下去。
很重要，不然你不知道你做了那么多，没有检视点，也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嘛。
对，
所以我觉得坚持这个还不错。那你都怎么去规划你的每天的小事？你当初有没有这样的设定？
当初其实我的作息是很规律的，因为我那时候念研究所，所以我们教授规定是10点要到实验室，
对，
所以我每天就是早上7点半起床，8点到健身房练到9点半，然后10点到实验室，嗯，所以我就每天其实都是重复做一样的事情。
哇，很有，那真的就是，因为我觉得能够念到台大，其实在本质上、个性上一定有一些磨练了，
嗯，
不然没办法到台湾第一学府嘛，对，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坚持。好，那最重要，我觉得第三件事情，
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，就是定期去检视自己的行动有没有达到目的。
嗯，检视啊，嗯，检视。可是我觉得一般来讲，就是说，你当初怎么检视这件事情？你从什么检视点去看？
以我自己来说，就是我那时候每一周或是2周都会拍照记录自己的体态。
那
其实你把照片拿来比对，就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自己目标的路上。
嗯，这一点其实蛮重要。我自己也会跟我的学生讲说，欸，其实数据是一个，但主要是看起来。
对啊，别人又看不到你的数据，别人看到是你的外观。
对，所以最容易很多人被数字绑架，所以一旦看到画面，欸，我这叫有效，我就想努力。
对
对，因为人之努力是因为他看到自己有改变。
没错，这才是最直观的。其实看数据是比较没有，也不是说没有意义，是比较没有那么直接有效的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三件事情，也是今天帮大家整理了。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，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。那目标最好干嘛？视觉，
对，
把它贴起来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当目标产生之后，我们要坚持下去。那如何能够让它坚持呢？先把你的目标拆成行动，拆成一个每天的小事、代办事项，可能是一天一次运动，或者是一天饮食要做到标准，反正就是找到一个检视点，让他可以去检视。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能够去拍照记录自己的体态有没有变化，因为当你检视之后才发现我做的事情有没有成效，才不会发现到时候是做白工。所以多久检视一次比较好？
我觉得1到2周都 OK， 但是也不要到每天都检视，因为每天的变化其实太小了，有时候会造成自己非常忧郁，所以建议1到2周检视一次就够了。
OK， 所以就是1到2周检视一次，不要每一天。
对，
好，太棒了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如果从小胖弟到健美冠军，从零到卓越，所以刚刚这三件事情，那听起来你可能觉得，欸，这听起来好像没教什么技术。当然，因为成功永远不是什么技术，永远都是心态。
没错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心态产生之后，当然你这些技术的东西在网络上爬文，什么训练法则都可以找得到，但最主要的是从冠军身上学到一个成功的心态，这个永远是最有价值的事情。
对，其实心态对了，自己就会找到方法了。
对，心态对，对对啊，心态对了，找到方法。你以前应该也是心态自己去找方法，
就是自己真的很想要达到这件事情，所以就会不断的去寻找资源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永远是关键。嗯，对，我最常遇到就是，哎，这个要怎么练，那个要怎么练，然后我问了很多，告诉他没做。嗯，对，但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动机。
对啊，
所以还是回过头来，你为什么想改变？回到你刚刚的目标。
没错，
目标出来有动机，刚刚的动作
方法就自然出来了。
对，方法就出来了。所以也很高兴今天可以请到我们这个台大健美社的社长我们Jason来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分享。那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合作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也会放上Jason他的 IG， 你有用 IG 对不对？
对。
那 IG。Jason 本身也是在从事独立理财顾问，所以我们在下一集我们会分享什么是独立理财顾问，以及到底什么样的人是需要。如果说你想要增加你的收入，存下第一桶金，那么呢，你可以去这个聆听这个我们 Podcast 的第二集，就是关于这个独立理财顾问的系列。那最后，当然，如果呢你对于我们健身体态改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 follow 我们的频道。对，然后你可以追踪我们，我们会有一系列的相关讯息为你提供服务。所以呢，也很高兴大家能够在线上，不管你是 YouTube 收看还是 Podcast 收听，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我们就下次见。
好，拜拜。